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当希伯来书快要讲完了，整个旧约与新约总关系贯彻始终的总原则以后呢，他把神给人的境界的话语很清楚地交代了。所以你故意在犯罪，已经知道真道了，再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如果你继续不断地践踏上帝的儿子，你把他那使你可以成圣的有的血当作平常，那么你就落在神的审判中间，在上帝永生的手里面是可怕的，因为神是发怒的上帝，是审判的上帝。当神宣布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再上诉的，因为他是最高最高的权威，他是最后的裁决。所以我们应当存一个敬畏的心到上帝的面前来。这样呢，以后他就提到你们要思念你们中间有一些的人，他们曾经为了信仰的缘故付上了多大的代价，他们曾经进入了多少的困难，也曾经付上了多少的牺牲。那这些回忆很要紧，如果你注意看了罗马帝国统治那么大的版图，是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但是最后呢，是用基督的爱把整个罗马的帝国完全转过来。因为当时的人在罗马的帝国的天平下面，他们所受到的就是军事，就是强权，他们根本没有自己人的尊严和尊贵。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把人性的尊严重新建起来。耶稣基督自己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接受了最卑微最卑微的人，社会所丢弃的人，人所不愿意照顾的人，已经在宗教在整个社团中间没有身份的人，那些麻风病的人，那些大病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讨饭的人，瞎眼聋子到耶稣面前，耶稣就是伸开双手接待他，主啊，你若肯使我接近，求你使我接近吧。主耶稣说我肯，你接近吧。主耶稣看那些流离失所在世界漂流的难民，他既以无限的同情，圣经说他动了慈心，他怜悯他们，似乎一共记在十次。所以基督给人类带来一线的盼望，基督不是讨好权贵，不是跟上层社会结交而忘记百姓，他是在最穷的人中间发生了爱的效能，在最被侵害的中间建立人性的尊严，在最不公平的社会中间以平民的身份与穷人同行的救赎。所以基督教这个时候带来整个社会新的盼望。当时的奴隶制度使那些身为奴隶的人完全没有自尊，完全没有价值感，完全只在一个非常自哀自怜，没有可能有翻身机会的这种心理中间的，耶稣带来一线的真光，带来了一线的盼望。所以他是真光，原文他是那独一的真正的光，因为原文就翻出你 only true light 来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所以生命在他里头，凡是信他们都可以领受那新生命所带来的盼望，丰盛的生命的意义。所以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把整个世界改变了，今天教会在社会上的存在变成可有可无的一个存在。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来到教会，我们就感到很高兴，竟然有非基督徒也要进到教会来。我们今天对世界的影响力，我们对基督的整个社会的这个改造的力量，从我们生命所发出的馨香对人的影响，已经是微乎其微的，这是很可怜的事情。那个时候这些人他们知道信耶稣是要砍头，他们知道称耶稣为主是违背过法，他们知道相信耶稣所带来的整个生命跟整个家庭的危机是大到不可言喻的。虽然如此，圣经说 为了耶稣基督，他们抓到了信耶稣的好处，他们忘记了地上应当享受的基本安全感的这种生活，所以他们甚至生命也不要，他们连他们的家庭整个家庭被抢去他也看见。所以这一段圣经是变成看似信仰的价值所带来的苦难与信仰价值相比的一段经文。所以这段圣经很重要，因为这段圣经不再提到末期时代的事情，不再提到旧约新约的事情，不再提到天上圣徒的事情，提到你真正明白了进入天上圣徒的基督在你生命中间给你提升的地步，那你接下来你要怎样生活？如果基督是为你这样死的，那你要怎样为基督？如果基督为了拯救你付的代价这么大，你为了信他付代价又是什么？又是什么不可以的呢？所以这样就是你要追念往的，这是记忆的证明。因为在我们生命中间呈现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所曾经经历的挣扎。这个挣扎，这里用征战，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很大的心灵的征战或者心灵的挣扎，这是正确的信仰。我再讲一次，有许多很肤浅的福音派是制造皆大欢喜的时刻，使人看信耶稣也不说他、啊、我要信我要信。真正的信仰不是，不是真正的信仰把人与神产生第一次见面的关系，而这一次的关系常常是生命里面最不可忘怀的最可怕的一个经历。所以这个挪威的神学家 Kontonen 也讲一句话，人第一次与上帝相遇绝对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保罗第一次与耶稣相遇的时候是摔下来，对不对？他是跌在路旁的，他跌了多少骨头折断，或者整个腰酸背痛到什么地步，圣经没有讲，圣经说他瞎眼几天，他大光照耀的结果变成完全不能够再看见了。直到亚玛尼亚到他所住的地方为他按手祷告，他才看见。那几天是保罗瞎的日子，那几天是他身体的眼睛瞎，心灵眼睛打开的日子。那个经历是很可怕的，马丁路德得救的那一天是很可怕的经历，我得救的那一天是哭得半死的经历。因为人真正与神相会的那个日子绝对不是很好过很舒服很甘甜的经历，人与神真正相会的那一天是很痛苦很大的挣扎，很难做决定的时刻。像约伯在轮回中间的懊悔的时候，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当他亲眼看见主的时候，他是在芦荟的中间痛苦懊悔，那个时候他没有得回他的产业，他所有的牛羊骆驼孩子都死了，都被毁灭了。这个时候他懊悔见主的时候还没有回来，神不让他看见恩典来到，那叫我要信你。基督教的福音绝对不是成功神学，绝对不是那个丰富神学，那个错误教导。基督教的福音是以神的儿子的牺牲，以对你福音要背十字架才跟随我，否则的话不配为这门徒。这种悔恨，基督为你定十字架，你可以为主背十字架，你才跟随他。这样的基督徒才是真正信仰的基督徒。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死牺牲舍命流血之后，接下去就是圣徒为了这个信仰也肯牺牲也肯舍命也肯流血的教会历史。教会历史一开始就是逼迫，所以逼迫呢就把基督跟门徒之间的关系拉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说了，他们恨我，所以他们恨你，因为他们还没恨你以前已经先恨了我。只要我把你们留在这个世界，我不是把你们拯救脱离这世界，但是脱离这世界的罪恶，脱离这世界的患难，但给你们心中有平安，我把我的平安自己平安赐给你。你们在世界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的仇敌一定要不可能，他们一定要给你许多的苦难，你们在苦难中间 要享受我在苦难中间所有的平安。那你把这个初级教会这种信仰付的代价这个图啊弄清楚了，你就明白这段圣经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到现在看第三章，你们的罪孽往了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或者你们要记得从前你听了福音以后你们心中怎样的挣扎，你们受过多么多的苦难，一边被毁谤遭患难成了细菌叫罪人观看，一边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呢，当你们决定信主蒙受福音光照以后呢，你们的挣扎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你们有文化的挣扎，你们的宗教的挣扎，你们社会的挣扎，你们有亲族与你不同意见产生的挣扎。那个时候呢，你们因为这个信仰你就说毁谤。毁谤是什么？毁谤就是把你所没有犯的错误罪名放在你的身上，这个毁谤。毁谤就是把你所有的好处忘掉，把你的坏处宣扬出去，这个毁谤。毁谤就是把不应当加的罪名加在你身上，这个叫毁谤。那这个我如果有做错被人公开，我是羞耻的不得了。如果我做错没有人公开，我暂时得到平安，但我的良心会控告自己。但是我如果没有做被人家随便造化造谣的话，我心中是痛苦的不得了。何况我所做的是好事，他们传的是坏事，那是何等艰难的一个时刻。这个叫回答。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到底应当怎样对付诽谤？基督徒到底应当怎样对付妒忌？我个人是这样想的，被诽谤的人比诽谤的人更有福气。大家说，被诽谤的人比诽谤的人更有福气，因为我没有亏人。你诽谤我，结果是你要向上帝负责。我没有做错事，我受的亏是地上的亏，地上的亏不能亏损天上的福分。阿们。有一次因为我站一个很清楚的立场，在教会分裂的时候我指出哪一个人是错，那些人后来恨死我了，他们写了几千封的诽谤的信分到世界各地去，不但在印尼到处传，世界到处传。我到菲律宾，他说我们接到一封信讲一个事情，我说好啊，那你们信不信？如果你们信我不必解释，反正你们信；如果你不信我也不解释，因为反正你不信。因为他们信他不信，不是我信我不负责。我这一生没有为自己辩护的责任，我这一生谋杀是为传递，我是为自己辩护。他们你的名字坏不得了，他们讲一大堆你的坏事。我再说，我如果有做没有做，神知道；你信不信，神也知道。我不必太多解释。结果什么事情发生？那些信发出去以后，大家我聚会的人数两倍多，这叫做反面的祝福。大家说，反面的祝福，人回谤你，人攻击你，人咒诅你，你要感谢上帝，因为那不是出于你的口，是出于别人。韩国人有一句成语我很喜欢，他咒诅的话还没发出去以前先粘在咒诅的人口中，不人才发出去，所以他的咒诅就先粘在这里，所以他的口就有咒诅的粘在他的身上。人如果回谤你，你不要怕；人如果攻击你，你也不要怕。后来我慢慢想通一个事情，凡是见你我没有分的人，一定没有能力撤回。这是一个原则，你真正明白这句话，那你就很有力量。反建立我的生命没份的人，就没有能力撤回我的生命。我的母亲把我养大，为我辛辛苦苦，替我祷告，替我受尽各样的苦难，这些在我生命的建立上付代价的人，他不会回报我的，你明白吗？哪有母亲把孩子养大然后去回报他？哪里母亲为了孩子辛辛苦苦，哪里来攻击他？ 如果一个母亲还会妒忌她的孩子，她一定是妒忌的天才。历史上有这样的是谁的？Arthur Schopenhauer 的妈妈。Arthur Schopenhauer 是德国悲观大哲学家，他是历史上最悲观的哲学家。他丈母亲是一个文学家，有一点赫格尔。赫格尔是谁呢？赫格尔就是马克思的老师，跟叔本豪尔，中文叫叔本华，是同一时代。赫格尔原先在一个宴会里面见到了这个叔本华的妈妈，竟然为了寒暄讲一些好话，讲一句说：“哎，你的孩子真是很有头脑。”但他妈妈听见这句话以后，闻人相起，连自己的孩子他都妒忌，回去借故借题发挥，跟孩子大发脾气，跟孩子吵架，吵架的怒火不可遏止，把他孩子从楼下扔下去。有这样的妈妈不是没有，但我告诉你，真正爱你，真正陪伴你，真正看见你，抚养你，建立你生命的人，是不随便陪伴你的。那个在建立你生命的人，在建立你生命的事情上没有份的人，他怎样撤回你都不要害怕，因为不是他建的，他不知道怎么撤，他只有他下载的心肠撤，就神就借着那个使你的根基更稳固。这个只等时间完整的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叫你的母亲伤心，你不要使你父亲失望，因为他们是在建造你生命有份的人。照样你要记得，神借着谁把福音带给你，神借着谁使你的灵性得到长进，你要使他不要伤心，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一个基督徒，一个爱主受毁谤的时候，他心中一定是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起先他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人会对待他不公义的对待，受人不公义的对待是很难受的事情。当我第一次给人家毁谤，给人家写信骂的时候，我问自己有没有？没有，这不是我做的事，他们是故意这样重伤我。好，我就交托在上帝。那个我很气，当我很气的时候，要不要报复呢？要不要写一些东西呢？我想不，因为如果我写的话，那我就要问上帝，说我写这个东西不多，写这些很多，怎么可以不得罪你呢？所以主啊，我不要写，不要写，让他去写，写了以后怎样我们再看。现在弟兄姊妹，后来我学了一件事情，当我找主啊，我很气，因为那个人讲这些，主说你才知道你还没有死，死人跟人家骂不会气，你会气但是你还没有死。我觉悟了，真的我还没有死。我们要以基督同死，死不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钉自己，钉完了这个钉上去了，这个还没有钉，就先把这个呢再来钉，钉完了这个怎么再把这个再来钉，因为钉不死，你没有办法自己叫自己钉死，你一定要靠着上帝致死自己，要靠着圣灵，靠着上帝的努力致死自己，不是靠自己。魔鬼最喜欢叫人靠自己，靠自己的一定是最痛苦。我们不要笨，不要上当，那怎么办呢？交托给上帝，交托上帝。耶稣主的灵对我说：“你还没有死，所以你痛苦，你很生气，因为你还没有与我同死。”我说：“主啊，赦免我，我要休息，给人骂，没有反应；给人诽谤，没有反应。我感谢上帝。”这一件事情以前大概十多年，那个时候我刚刚出来传道不久，教会满满的，每次布道会都坐到椅子边椅子窗户外面都是挤满人。我那个时候呢，感到自己差不多了。有一个人就说：“我听你讲都很受感动，这是数不世以来第二个有这样能力的人。”我说：“不敢当，不敢当。”心里说：“感谢主。”口里是说：“不敢当，不敢当。”心里说：“感谢主。”原来我也不错的。那天晚上我跪下来的时候，上帝说：“你敢夺取我的荣耀，我不用你了。”我吓死了。从那时候开始，人家称赞我不管，但是呢，我是得到圣灵以后，人家骂我，我不能， 所以表示呢，被人称赞死了，被人诽谤还没有死，就叫做半称半死，还没有死。所以经过第二次，好在主叫人先称赞我，过20年等我比较成熟才叫人责备我。我一开始叫人诽谤我，我马上永远不做传道，这还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能经过20年灵性才长进一点点，还没有死。那个时候我就悟到要休息，休息什么？休息被人诽谤，这是很不好受的事情，很难过的事情。那为了福音，为了你蒙光照接受耶稣基督，你们被人诽谤，你们遭患难，不但如此，成了戏景，成了戏景。原文的意思，公开受羞辱，使别人观看，这是很难过的事情。公开被羞辱，叫许多人观看你受羞辱。你知道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一生最难忘记的事情，就是被侮辱的那些时刻。你被人称赞的时刻是很难忘记，但被人公众侮辱是最难最难忘记的时刻。因为那些经验是把你的灵魂刻到最深的地步，所以你每次想到那件事，你马上会恨死那个侮辱你的人。基督徒为了信仰变成一台戏，叫众人观看。那这些观看呢，是很可怕的，因为就羞辱你以后，叫人看见你受羞辱，以杀鸡来儆猴的样子，使众人看见你羞辱。那这样的是很难受的。当你忍受这种光景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这心要记得主，你要记得主受的苦难比你更大，主受的羞辱比你更大。我们相信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都是挂在木头上，可能他穿一件的内裤，原来不是，很可能他是赤身被挂，完全自觉，里衣被拿去，让他赤身被挂，是最羞辱最羞辱的事，最可怕最可怕的事。我们中间的什么人受的苦超过耶稣？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几次这样说，修身不能高过先生，修身不能高过先生。耶稣这句话不是说我们做的事不能比他大，耶稣亲自说你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清楚以来没有被否定。但耶稣讲这一句修身不能高过先生，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没有一个跟随主的人受的苦比耶稣受的更多，是这句话。因为每一次他讲那一句话接下去，上下文的关系都是受逼迫受苦难的事情。如果人逼迫我，那么呢他们也逼迫，他们没有逼迫你前已经恨我了。你们所受的苦不可能大过耶稣所受的苦，这就是修身不能高过先生的真正的意义，你清楚吗？所以你们也成了一台戏，叫众人观看，你是当众受羞辱，好像戏景一样的，众人在你四周围绕着你，如同巴山的公牛围绕着你，如同那些讥笑你的人在各个上身边。还是医生啊，医治你自己吧。如果上帝喜悦他，上帝会来救他。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好跪拜你，我还承认你是我的救主。这些人讲了这些玩意，就吐口水在他们身上。耶稣基督受骂不还口，口中也没有出凶下的话语，因为他把整个生命完完全交在上帝的手，当作戏景给众人观看，是都让大家把你当作羞辱的对象，怎么办？我相信我们很少人真的明白这句话深到什么地步。但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在重庆有一个高中，这个高中有一个女学生因为承认是信耶稣的，共产党把她抓去，红卫兵把他们要脱光衣服迎接，女的高中生，他们羞耻的不得了，有几个后来就自杀了。这个大哥你要理解的，我今天不同意讨论基督徒自杀怎么样，我告诉基督徒不可以自杀， 但如果有一些人软弱到一个地步，自杀的话，我相信神才知道他心中的痛苦是什么。我们不要再想你们，好吧？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你受逼迫为非的缘故成为细菌的时候，你怎么样？我讲到这个地方，我想到罗马帝国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有几十个基督徒被兵丁抓住，在很寒冷的东北的地方，他们把带到了湖里面，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冰块的上面，那个冰的越来越厉害，那么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冷冷的不得了，他们都穿着很厚的衣服，你还信耶稣吗？是还信，就一件一件脱开，越来越冷，冷到不能忍受了，你还信耶稣吗？还信，他们在脱，再脱，脱到最后呢，完全不是你可以忍受的寒冷，来到的时候呢，有一个基督徒说：“请给我衣服，我不要信耶稣。”请把衣服拿来给我，一边走一边整个脸发青，我不要信耶稣。当他这样想的时候，突然间一个罗马兵丁说：“你要衣服，我把我的衣服给你，连你的衣服都给你，我不要衣服。”他就脱他的衣服，这兵丁脱他的衣服，所以其他的基督徒不知道要怎么样，因为这个人背叛自己。但他们奇怪，这兵丁本来很凶，现在变成了很温柔，把衣服脱下来帮助这个要做基督徒的，他们很奇怪。后来呢，他们就问他为什么？这个兵丁讲话：“当我逼迫你们的时候，以我的同志们一同逼迫你们的时候，我的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们同样是人，为了信仰不同，为什么把你逼迫到这个地步呢？”哦，我就看看天上。为什么这些基督徒有这样的耐力，有这样的斗志，有这样的决心，为一个信仰的问题可这样说。当我看上去，我发现了天使带着王冠从天上下来，带着很漂亮的衣袍要赐给这些正在被脱光衣服的。当他下来的时候，忽然就听见有个人说：“我要衣服，给我衣服。”他说：“那我就给你，我要那个衣服。”看见神的荣耀来到，他清楚知道为基督受苦不是突然的，为基督受苦没有什么可以悲哀的事情，因为他看见天上的荣耀向他升起。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在罗马帝国下面受逼迫，一共是差不多250年。在差不多这200多年的中间，有深次的浪潮，不像文化大革命10年就完了。有文化大革命10年完了，过10年再来第二浪，再来第三浪，一直到23世纪的时候，那你才知道我讲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死复活升天以后，到了主后60几年，第一次大逼迫就来到了，保罗被砍。彼得被召回去，许多的门徒就消散。以后呢，到第二世纪、第三世纪，一共10次，无论是内罗的时代、特朗亚诺的时代、Vespasian 的时代，还有克里斯的时代，最厉害的还有克里斯，一直到第4世纪，主后300多年，就是今是但丁的时代，那个时候逼迫才停止。为什么君士但丁时代逼迫停止？因为君士但丁的妈妈是一个暗中的基督徒，所以他就为这个孩子祷告，而且他盼望孩子会信耶稣。盼望有个大的改变，一个女人她的祈祷影响整个国家。结果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有一天神给他做梦，梦见的这个他的战士没有见过，突然间有天上一个十字架的骑士来到他的面前。如果你高举十字架相信耶稣基督，你会战胜。后来他就拿着十字架旗向前冲，但是呢，把他完全胜利。从此有他的定罗马帝国以基督教为国教。我现在不暂且不讲副作用是多么的不好，但这告诉我们逼迫就结束了，就在主后第4个世纪，300多年。 军事占领的时候，将200多年的这个地方设个浪潮，不像中国大陆只有10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何等可怕，何等的残忍，被杀，被狮子破获咬死，被浇的整个油往上的燃烧，变成王宫花园的火炬，这种残忍被定时下，这样的情形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基督教的信仰都是假的，不可能这么多人愿意为这个信仰死。基督的信仰就是因为是真的，所以他们死的时候还在唱诗，九死而死。那他书里面说，他们被狮子咬以前，他们狮子扑向他们的身体，向他们张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唱诗，还在赞美上帝。他们相信一个已经死掉的人，他们承认他是救主，就是那个叫做耶稣的那个弥迦。九死而死是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他亲眼看见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信仰坚固到这个地步，在他九死的历史书里面记载这些话语，是一个已经死的人，他们却说他活了，而为这一位叫做耶稣的弥迦死被狮子咬的时候，他们还在赞美上帝。这是基督教的见证，从来没有一个宗教像耶稣基督的宗教一样。回教是杀别人出名的，基督教是被杀出名的。回教的勇敢是破坏别人的勇敢，基督教的勇敢是为信仰连生命都不要的勇敢。你说这阿卡不是也是把飞机撞进去自己死了，也是不要生命吗？不是，他是要几千个人陪他一起死才甘愿，这种勇敢。基督教不是如此。耶稣基督被抓去以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如果你要做那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保罗说，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我你讲的道，今天这个夫妻都有道理，只要你们说没有人像我有这样的帮助。所以这是基督教的勇敢，自己勇敢为信仰而牺牲，却不愿意别人遗憾同样受苦，这是基督教的信仰，是基督教的精神。所以感谢上帝，基督教的信仰就在这样逼迫的年代中间慢慢长成，成为永远不可消灭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是被烈火烧的烧的死，武器来到不惧怕，我们受各样的诱惑，我们不惦记的信仰，这是真正的信仰。你们要追想过去的日子，你们蒙了光照，你们忍受了征战，你们所受的痛苦，你们被毁谤，你们受犯了，你们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以便陪伴受这种苦难的人。这句话我很喜欢，因为这句话告诉我们，当别人受苦，为信仰受苦的时候，你愿意再一次站在他的旁边，使他没有孤单的感觉。这是很伟大的人，伟大的人是真正懂得同情的人。今天聪明人很多，伟大的人很少，你听懂我这句话。今天拿了修为过的神学的人很多，讲道讲到人内心的深处，真正顺服上帝真理的人很少。今天用头脑讲道很多，用心把上帝的真理化成人的信仰，传道人很少。今天知道人的毛病在哪里，指指点点全部分析清楚的人，但是能够为别人的缘故，自己甚至牺牲，使别人的罪可以得着轻赏，可以得着了解，这是圣灵的帮助。聪明人多，伟大人少的教会，不能脱离纷争辩论跟参考这样的背景。伟大人多，聪明人不多的时候，还有一天可以用知识补满，前途是没有的。现在弟兄姊妹，当弟兄受苦的时候，你是不是非常感谢？不是我，你保守我，你的名应当的承受。当弟兄受苦的时候，你的主啊，一定还有什么罪是他没有发现，求主光照他，给他快快回来。当弟兄受苦的时候，如果你是有良心的， 你临近上你可以做三件事。一，主啊，他受苦以前我前方为他祷告，所以求赐你。第二，主啊，他受苦的时候我是不是够安慰他的话给他留。第三，我现在应该去陪伴他，陪伴他 accompany， 这个 compassion， 两件事是教会最需要的。当一个人在困难、在失败、在受逼迫、在孤单的时候，你要有感情的陪伴，你要有同在的陪伴。感情的陪伴叫做 compassion， com 相同 ，passion 感情，同样的感情。以爱哭的人要痛苦，以喜笑的人要同笑。如果人家笑你跟着笑容易，或者人家哭你跟着哭容易，你会怎么？人家笑你跟着笑容易啊，是吗？人家哭你跟着哭很难啊，因为眼泪流不出来，是吗？人家笑你跟着笑容易吗？我告诉你不一定，人家笑你跟着笑不容易。同样卖汽车，他今天卖五辆，你五个月没有卖一辆，他一直笑，你会不会跟他笑？啊，你明白我的意思？你因为跟人家笑笑很容易，他想笑我好笑你就笑，不是，以别人的喜乐当为自己喜乐，以别人的成功当为你的感恩，你有吗？这叫 compassion passion， 你有同样的热情，同样的激情，不是叫同样的 feel 感觉，不是感觉，是一个很深入的感情，是投入了生命的激情，这 affection passion， 不是 emotion 是很容易突然自发，没有责任，没有理性在背后，没有真正的生命的这个感情在背后成长，那叫做 emotion。 我们每个人都有 emotion， 我们很容易发出我们的感情，我们很容易感情冲动，但是不是在生命的激情中的一人同情，这很不容易。所以你说什么呢？你要去陪伴他，不但你的感情与他们陪伴，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你的存在与他们陪伴。圣经提到约伯，我非常非常受感动。约伯的三个朋友来找约伯的时候，不是寄明信片愿主安慰你，主与你同在，也不是打电话你平安了、啊、好，谢谢，感谢主。那个圣经说什么？请你注意，约伯受苦全身都是伤，孩子都死了，太太轻看他走了，他自己孤孤单单的时候，这三个朋友不是说什么病啊，我们婚礼过起来应当进到特别的房间里，特别照顾，不是，他们坐在他的房间，不怕是什么，七天七夜没有讲一句话，此时你无声自由，大家你口受尽苦难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独言，当一个人最孤单最痛苦的时候，你就坐在他的旁边，就比较一大片的体会更好。这是真正的同在所产生的心中的平安，这是真正的爱产生的陪伴。所以说陪伴那是因为受信仰受的遮住，不但这样，你们不要陪伴他，因为你们连续那是被捆锁，因为你联系他，你明白他，你陪伴他，甚至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干净。你愿意不愿意跟那些受苦的人一同陪伴，结果被认出你是同党的，就把你的产业把它抢去。所以陪伴的结果被认出你是同党，你注意啊、哦、当彼得的口音被认出是同党的时候，彼得马上否认。所以这句话给你想到有这种伟大的基督徒，看见别的基督徒受逼迫，他就去认同他，去陪伴他，去给人家认出他是同党的，他们产业全部被抢去。简单吗？不简单。这 这些话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因为信可能有多大的耐力去受苦难。这些话是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提醒他们，基督教曾经有过的记录，你不要忘记。你今天难道已经知道真道，你就随便？你今天难道践踏上帝的儿子，把那个使你成圣的去当作凭什么？你要回想过去的日子，你们曾经有过记录，你们曾经为了陪伴那受苦的人，甚至连家业都想去，也甘心忍受。今天有这样的基督徒，为了主的缘故，整个家产被抢去，也甘心忍受。你要回想，你要回想，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为什么呢？这是受苦得胜的一个最重要的秘诀。你把这段圣经跟罗马书第五章相比的时候，你得到同样的答案。泛滥中间，你们也不是感到羞耻，因为知道。那请你注意，泛滥跟知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真知识使你产生很大的力量。英文有句话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我今天特别强调，苦难中间对真理的认识，对应许的认识，对神的信实的认识，对神所讲的话绝对不改变，应当不背负自己的这种肯定的认识，是你忍受苦难中间最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这是很要紧。许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中间遇到困难，困难一来到的时候，我们就糊涂了，我们就妥协了。许多的基督徒在顺利的时候，他唱高调；当他平安没有泛滥来到的时候，他可以赞美主；当他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他可以过很热心、常常聚会的生活。但是，当泛滥来到，当逼迫来到，当仇敌认出他的信仰，用政治来逼迫他的时候，他的赞美就不见了，他的坚韧就不见了，他对上帝依靠就不见了。那个时候他所有的是什么？怎样明哲保身，怎样脱离困难，怎样妥协免去不应该受的苦难。所以这个缘故，有许多许多的基督徒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没有真正的顺利。因为什么？不知道。圣经里面提到知道，你回去好好想，圣经里面提到知道，知道，知道怎么用法，这些知道用的正的时候，那力量大得不得了。所以他们把救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因为不知道，犹太人不真正知道耶稣基督是救赎他们的，他们不真正知道耶稣就是那预言的羔羊，所以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不知道。现在是没有准备，所以知道的重要性是怎样，认识的重要性到什么地步？你们若真知道他，保罗说：“我为你们屈膝，在父的面前为你们祷告。”他对以弗所的教会是什么？求主打开你们心中的眼睛，怎么样？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这个已经暗示，有一些的知道不是真的，有一些知识是假的，有一些知识连到一个地步，就是使你整个人清醒过来。甚至这个知识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你付什么代价你都不以为然。你可以把生命生死置之不外，你可能个人的利害关系完全放在眼中，你可能前途应当为主舍命牺牲，但是你死了，你告诉你的特权。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告诉我们，他们被鞭打，他们受刑罚以后，他们再说很严格的斥责，从禁止还兵的时候，他们出来离开公会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的？他们感谢上帝，他们荣耀上帝，因为他认为特为这个名说什么受苦。他知道原来我被选中了，原来我有资格为耶稣的名受这样的羞辱，所以感谢主，我有这些的这个鞭伤，有这些的痛。2年前圣诞节的时候，回教徒其实不是 可能是利用回教里面的一些很坏的人，他们穿回教的衣服，围绕着加加达南部一间350个学生的神学院，整个学校给他围起来，他们放火把它烧掉，整座学院全部烧得光。那个时候没有地方跑，同学们全部就跑到一个礼堂里面，因为只有那个礼堂可以装很多学生。当时有100多个学生不在，有差不多100多学生在里面。当火烧到礼堂的时候，他们想一定死了，因为四周都是没有办法出去了。结果他们发现上帝在建筑师替他建礼堂的时候，有一扇小门，那小门是没有用的，是有必要的时候有什么用他们不知道，平常从来没有开。他们说我们从这里出去了，结果就好多从那边出去。那那个小门在最偏僻的地方，主要的回教徒没有看见他，他一个一个出去，结果有一个人发现了，发现已经溜掉一大半，差不多都跑光了。他们追住他就来砍，那大刀砍，一个就被他杀死。第二个人砍的时候呢，刀刚刚好砍到中心这个中枢神经的边缘，刚刚到那边就停了，所以头呢就一半掉下去，血满身，还有好多砍伤，这里砍那里砍，跑啊就走了。这件事情呢是很难过的。他们的院长前几天来找我，他说呢，唐牧师为我祷告，我盼望建立一个基督教的政党啊，这个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牧师，又很有这口才，又是很有雄心有魄力的。他引用一些圣经，我要使你做头不作尾。他说基督徒在印尼作尾太久，为什么我们不做头？有神就叫应许，我要。我说好，你去，我为你祷告。那这个院长呢，他有很多方面的才华，我先不提到他。那这些人就跑走，以后呢有28个人进到医院，后来那个死的没办法救。这一个头给他砍一半的人，18天以后好了，没有死。医生说不可能的，因为血管破太多了，神经中的，后来他自己慢慢好。好了以后呢，这个人伤痕大的不得了，变得人呢这边砍那边砍，砍完以后，他们组织一个为主必碰的布道队，以后呢就到处做见证。见证的时候就头拿出来，你看我的头发这里，人家说你看这里，衣服拿来看这边，这砍得到都是刀伤。砍的时候回去的时候，哇，大家为主，听到听的人很受感动。那些没有被砍到的，就怪上帝。
主啊，为什么我没有上给人砍？我前生了好好。主啊，为什么你不给我一部分？听说有这样的人吗？我听见这个时候，我也被扭出来。我们的神学院可能灵性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没有被上帝选中。他们有10多个被砍到的，这里伤那里伤，拿出枪头的时候，你看，有为主受羞辱、受逼迫，记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为主你归了没吗？或者因为你不够漂亮一点，你为别人世上的灵魂流眼泪吗？或者因为你的东西跟人家抢先流眼泪？如果你流的眼泪是为己，主不替你擦；如果你流的眼泪是为主，要给你擦。有一天我们排队建筑的时候，一个一个主耶稣亲自用手擦一个人一个眼泪，轮到你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没有为他流过泪。你说主啊，我也要你擦啊。主说你没有啊，我不会擦你的眼泪，因为你没有为我流过眼泪。配为主受苦，配为主受苦。那为什么甘愿呢？这个甘心体验这个外难呢？
因为知道，知道，
所以真知识是很要紧。当你受难、受苦、受逼迫、受毁谤的时候，你知道，你有更美的价值。所以这个算什么？一鼻子下来，天上永远拥有无比的产业，比这个不足介意的暂时短暂的家业，那是太大的光，我们就不会为这个缘故而斤斤计较。你看见有一些人什么都计较吗？你喜欢那种人吗？你不会喜欢，可能你就是这种人。
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要讨厌你自己。小小事情既要的孩子大事。我常常对我的太太说，我们管教孩子同样的原则好不好？小错小声责备，大错才大声责备。不要小错很大声，他以为那边很大事情，所以他知道轻重，知道大小。因为重要的你要重要的管教，不重要的你提醒他，给他自己救。这样的我们也是如此，世界的苦难逼迫为信仰所受的亏，不是太大的事情，太大的是神丢弃，神不要把那永远的产业丰丰富富的事业，那才是你最大的成为。因为知道有更美的产业，再看这世界算什么。所以如果人把你的家业拿去，人使你受尽这世界的痛苦，你要知道神为你垂怜的你实际上更大。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国文老师是一个文学家，是鲁迅的同事，是很有学问的，但是他是走非常左派路线的，因为我是在共产党学校里面读书的。有一天他出一个题目，真理的神，哇，我心里想，我是基督徒，这是我的机会告诉人家耶稣是个神。但是我知道这是共产学校无神论的地方，我有邪不得的灵魂怎么办？所以我祷告，要不要写神的灵，圣灵感动了你写，你勇敢出见证，你既然不接做传道，只有十七岁不要紧，勇敢写。就是那一年我奉献遇到这个题目，我就开始做见证，第一次勇敢做见证。我说这篇文章可能带来一个灵魂，但是作为基督徒，我要勇敢把我认为是真理的讲解出来。因为这样他就不敢给我灵魂。所以我十七岁了有一点心理学了。我通常作文是全班最好的，我常常拿90分、85分、84分、86分，那一次呢，我在2个钟头里面写9面，从来没有这么长，一直写，唯恐耶稣基督的道，这无神论的错误讲不清楚，唯恐进化论的错误没有讲出来，唯恐老师不信主。我讲完了以后呢，9面，然后就叫上去，刚好时间到，叫上去。相当顺畅，相当流利，9面的文章写上去。那老师奇怪，2个钟头会写这么多，是偷抄来的。第二天才要了，就把机长把他带去，那班长就坐在我旁边，因为他年龄比我大，所以跟他讲，唐崇荣是不是在旁边抄书？他说没有啊，我坐在他旁边，他没有带书，他就一直写一直写，我就来一写，快得不得了。他是不是第二天才交？不是，2个钟头就交，怎么可能？是的，老师，我知道他坐在我旁边，那天满头大汗，一直写一直写，就不叫他来，叫他来，就把我叫去了。主啊，他要做叫我做什么呢？要打我，要骂我，要关我，要罚我，要扣分，要记过，或者要赶走我，我不知道。啊，一切事情来了，你被叫到公堂的时候，不要怕，要怕。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灵会帮助你，所以我就主啊，你帮助我，你说了呀，你讲了你就要算数咯。我到那边去，我对你讲过这个事情，所以我叫着他说，你的文章是不是你自己写的？是。你懂不懂你喧宾夺主，真理就是耶稣，你胡扯。我说这是我的信仰，你里面有一段话，我现在请你好好交代。你说人可吃牛奶，不能喝猴奶，所以人是不是猴子变的？这里面别人听过的对不对？这是我第一次告诉你，人可以喝牛奶，为什么不可以喝猴奶？如果人跟猴子是有亲戚关系的，为什么没有人用猴奶喂孩子，都是用牛奶？你告诉我你怎么解答？我说叔啊，你帮助我解答。我那个时候又怕又紧张，因为年纪轻，我现在我就不怕。那个时候他就差不多是60岁了，
我十七岁，说当然我害怕，我现在我就六十一岁，我就不怕。那老师，请耐心听我，根据进化论，人与牛的关系是很远的，人与猴子的关系是很近的。那么近的不得合其来，远的仅可合其来。我就要问老师，这个问题是基督教的问题，或者是进化论自己的问题？
去把我赶走了，他没回答。
我想那天那个回答很难再找比那句话更好的回答，因为根据进化的理论，人跟猴子是很靠近的，靠近的不能合起来，人跟牛的关系很远，可以合起来，岂不是进化论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你们自己要回答这个问题。他给我62分，大大一个这样。从那天开始，我的分数就62、65、63、64，
从来没有飞行85、90。
从那天开始，我就受了很多亏。但从那天开始，我很欢喜快乐。为什么？这证明我其他的分数已经给他送到天上去，送到天上去。本来九十分得62，那么已经除夕，除夕几十分在哪里？本来85变成80，变成60。除夕25分在哪里？我就知道我天上很多作文的分数还没有失去，感激上帝。这就是这些例子，你们受欺压，甚至连家业都不求，你们也感激了。
地位知道，
你们有更美的家业在天上。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问你，你为主的缘故受过什么？你为主的缘故流过什么泪？你为主的缘故付过什么代价？你为主的缘故受过怎样的回报？求主帮助我，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好上帝。
他的世界不错。